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今天有琴弦，还有旁边新田老师在啊，我们一同庆祝。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三八妇女节
啊，这是属于你们女士的节日啊！祝福每一位收听众的姊妹们，还有广天下的妇女呢的节日快乐。
谢谢琴弦老师啊，想必呢今天无限飞行号听到琴弦老师一开场呢，就知道今天呢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躺着。
为什么呢？
可以躺在无限飞行号里。
为什么呢？
因为三八妇女节嘛，
所以
琴弦老师，所以您今天要
原来有这个习俗吗？
您今天要在我们无限飞行号里头呢，要担大旗子啦。您呢要带领着我们呢，一起突破限制。您要做我们今天的空服员的服务长。
我不是机长吗？
我
才服务长。
我跟文慧老师呢，自从来了无限飞行号以后呢，我们就决定把机长这个角色呢，就交给我们的耶稣，主耶稣
对
来掌舵，对不对？我们就是在这里呢，和我们听众家人一起乘坐这一架无限飞行号就好了。
好，那你说，
但是我们多了一个角色，我们是空服员，我们是服务人员。
好了，今天为大家有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呢？其实很多啊，但是呢，还是那一句，先祝福大家
按摩一下
啊，妇女节快乐哈！你会去按摩吗？今天啊，
我以为您说提供按摩券给我，那我就去。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可以找我啊，可以啊，我有很多，而且我有相熟的朋友啊。其实讲到这一点，
真的呀，
我不是跑步嘛，但
是
我其中有一些跑友呢是看不见的视障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呢跟琴弦呢是很好的朋友，
好哥们，
好哥们。
嗯，
那我就常常每一个月有一次就光顾他呢，就有这个按摩服务，他是做按摩师的。所以我可以介绍给你啊。
你觉得他怎么样？
哎，还不错的，
手
势还不错的。
嗯，
所以今天，各位姊妹们、姊妹妹，你们今天啊，就不如休息一下，让我们弟兄们，让我们其他的人为你们服务吧。好吧，
哇，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想到呢，以前我还是年轻啊，小时候呢。
你现在还年轻？
哎呀，
就是年少的时候啊。
是年少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羡慕我的妈妈。
嗯，
因为呢，那时候我大概就是小学而已。
嗯，
每到这个三八妇女节呢，我就看到呢，他们成群结队的去哪里。里呢，就
是
三八妇女节
买东西，
一日行
哦，去哪里啊？
就是比较近一点的旅行，那一天呢，他们就放假
啊，
放假，然后就结伴去旅行，
嗯，
就要放下孩子啊，放下家务事啊，放下老公啊，然后放下工作呢，他们就一群人去旅行。我还记得呢，有一年呢，我妈妈就去了这个河源。
哦，
因为我们是广东人嘛，
是广东那边的。
因为你想，一天也不能够去太远的地方啊，
就去了河源。
对，就是静静的汽车就能到的地方。然后去了河源呢，回来的时候呢，他还不忘我们呢，还买了当地很出名的河源米粉。
哇，
然后我们
好节目啊！
对，我们家那一整个星期、两个星期吧，都在吃那一箱的米粉，其实是挺好吃的。河源米粉有当地的特色，
但吃两个礼拜啊，
哎，所以就非常印象深刻了。因为这个三八妇女节，
好，那讲到妇女节，那今年呢，三八妇女节呢，在主日星期天嘛，
对啊，
那其实呢。我听我的女性朋友还有我的另一半也是有一些公司呢，我们在香港这边呢，就在礼拜五呢，就早两天呢，前天呢，就他们公司呢会安排呢 午餐呢就请女性的同事，
只有女性
吃饭，嗯，还有下午茶，还买奶茶什么的，
是，
所以是蛮好的。我觉得啊，有些公司呢会注重这个节日，然后呢，嗯，对女性的同事呢就提供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东西啊，让他们享受这个妇女节节日的气氛啊，
是
感受到被尊重啊，
对对，很开心呐，啊。如果呢，今天嗯，秦仙老师
来
说提供这个按摩券，如果是真的能够实践，那就太好了。
那，啊，真的按摩券呢，可能提供不了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了，
嗯，我们的姊妹们
啊，姊妹们啊，今天是姊妹们，平常是弟兄姊妹了，好不好？那但是呢，我们心灵都需要一些哇，舒服一点的时候，那不如呢，我们先来一个诗篇导读，嗯，啊，我们有一个心灵的按摩，好不好？
好啊，
好，那我们一起灵修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十七到一百零四节，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教师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谨守你的训词，我阻止我的脚走一切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导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因此我恨恶一切虚假的行径。
爱慕神话语之人的生活，诗人在此满怀热情地向神诉说他对神律法的爱慕，这份对神话语的爱慕之情使他的生命充满了动力，也让他体会到了比蜜更甜的美好。当年以色列人的先祖在埃及所殷切盼望的，就是早日进入神应许的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但是诗人却发现了，若将神的话语藏在心中，放在口中，其中滋味比蜜更为甘甜。原来对敬畏神的人而言，真正的福分并不是来自迦南地，乃是来自神所赐下的律法。只要有神的律法，无论在哪里，哪里都更胜迦南。因此，诗人将他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神的律法之上。他爱慕神的话，并不是将之束之高阁，敬而远之，也不是只在舌头上表达这份爱，他乃是终日不住的思想，将神的命令存在心中，又谨守遵行。神的话就在他的生命中发出能力，使他得着属天的智慧，让他不单单远胜他的仇敌，且比世上的聪明人更通达。并且神的话语也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自愿自发地阻止自己的脚不踏上邪路，又借着神的话语得以明辨是非，从心里恨恶一切虚假的行径。而这一切并不是运用属世的智慧在算计得失之后的抉择，乃是因为他爱慕神的话语，选择接受比蜜更甜的生活。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的圣言时刻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因为默想你的话语，生命就得到滋润，以至于常常结出圣灵的果子。恳求主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引导，让我们能够约束自己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心中的坚固营垒既被基督的福音所攻破， 就借着你的真理，除去我们心中各样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计谋和自高之事，使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话语前，从你的启示中领受属天的智慧。愿你的话语不单单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的生活。愿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由内而外地尊崇你的话语，并且让我们能够体会你话语的甘甜，使我们也能够如诗人般爱慕你的律例。就让我们在你命令的道路上越发坚固，朝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标杆向前直奔。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我心切切渴慕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于你，只愿更多与你相亲。
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
每一天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现在天天我都背，可能有五十节圣经有多了。
是我脚前的灯。
我知道您的眼睛不方便，您现在还还有看盲文的圣经吗？
看。
我
你们说读一张圣经几分钟，我慢慢要手来摸一个字一个字，读一张圣经我就起码要半个钟头了。
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遵循你话语是我的喜乐。
您生命当中就流露出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您的坚持，
啊、
然后您很有毅力。
我现在我就知道这个宝贵了，以前就不认识了。
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中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
我早上打电话没有打通啊。
你早上打电话来就要背京剧哦。
背不下来呀。
哦，
有时默写了念字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背京剧是用默写的方式把它给背出来是吧？
我用鼻音写出来呀。我很感恩呐、啊，我认得字啊。
我要记住你的话，把我救活。我要寻求你的话语，医治了我，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我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离医师在线。
曹姊妹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我是文慧，离医师也在线了。离医师你好。
哎，你好曹姊妹。
哎，
你这是做完手术啦？
啊，做完手术了，16号做的，现在目前呢恢复的还可以，他就是切了4个肌瘤，最大的一个8公分。
8公分。
然后我现在就8公分最大的一个，一个跟那个膀胱有点粘连了。
对，如果8公分这么大，最大的一个8公分，那一定要做了。
嗯，
好，这恢复的还行，好好，感谢神。
啊，恢复，
然后呢？
恢复还可以，就是现在肚子还是有一点点痛，还是医生说都是正常的。
嗯，对对对对，哎，你是做胃穿还是就开
的胃穿的？
胃穿的话恢复的比较好，但是怎么说呢，你还是做了几个孔嘛，就没可能会不痛。你才做了手术才2个星期吧？
两个星期啊。
那如果听你这么说话这样还算可以了，但是肯定会有感觉会不舒服，会疼，因为伤口还在里面嘛，它还没有完全的长好嘛，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现在我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有点轻度贫血，然后头总是会有点晕。现在的情况就这样的，就是头总是会有点晕，然后有点贫血，然后吃东西就是那种如果在外面吃的话就会有点拉肚子，油稍微有点重的话呢也就会拉肚子，现在情况就这样。
哦，那这个拉肚子的情况以前有没有的？就是说没做手术之前有没有这个就在外面吃东西会拉肚子的情况？
以前是有过，但是吃了中药把它调好了，但是现在又是
对，
现在又是这种情况。
对，我听你说的情况就是有点贫血，贫血以后就是血里面的铁质不够嘛，那个血红蛋白不够，但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估计跟你以前你子宫肌瘤肯定出血量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就很多有子宫肌瘤，因为你的肌瘤还是比较大哈，就8公分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出血比较多。女士呢，这个出血多的时候肯定就会贫血了，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了。那现在你做了手术，因为才做了2个星期，我们人呢 造血功能大概要一个周期，大概要3个月，就是就算你没有出血了，就是你出血没有那么多了，现在好了，还得要3个月才能恢复。但我这么说呢，是说正常，就是恢复得很好的情况。我就建议呢，你就多吃一些就补血的食品，可以吃点猪肝呐、红枣啊这一类的补血铁质比较高的这一类的食物。
那个我那个做了那个病理，他说我这个肌瘤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就是比较活跃。
嗯，对，因为我看你的信息讲呢，就8个月里面长大了好多，就很短时间，就大概半年多一些就长大了很多。这么说就是这个肌瘤是处于一个生长得很快的一个情况。当然你现在做了手术把它切除掉了，它要再长起来也是可能的，但是也不会说好像之前那么大了，因为毕竟你是把它切除了嘛。还有就是这个还得看什么时候就到女性的更年期，就是收经了，没有月经了，没有月经以后这个肌瘤就会不会再长了，也会慢慢的变小，就算有也会慢慢的变小，这是都是这个内分泌的影响。所以呢，因为曹姐妹你年纪也说大也不大，就是
对对对，医生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慢慢会进入这个更年期这个阶段，慢慢会进入，就是到更年期了，那就不怕了，月经不来了，慢慢肌瘤就不会再长了。但一般很多女性这个年纪就是差不多要到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长肌瘤了，所以有时候就是看到底你收经是比它快还是它长得快。
我做手术，
所以我建议哈，就你这
我很
你就康复以后，你恢复以后，你可以去找中医去再继续就是做一个就是预防。对，调养就是做一个预防，就预防它复发，就也帮助你过渡这个更年期，可以过渡的舒服一些。
哎呀，我们这边的中医还是不行，你看那个我他把我切出来，我吃了那么久的中药他还是在长。
对，
所以我们这边
就是你
找不到好的中医。
你之前长，你长之前还是一直的吃中药是吗？
对，我一直吃中药，就是没有控制我才去决定要
对对
要去做手术的。所以我们这边的中医还是找不到好中医，还是不行。哎呀，这个就是没有好中医。
这个也很难
讲。做手术之前我跟那个医生纠结好久，我差点我都不做了，他就说让我做决定，他说要不你就剔瘤，但是会复发，那要不就把子宫切了。我就子宫切了我就不能接受。然后他那个主任后来说了，他说你就剔肌瘤吧，他说你这子宫也没什么问题。哎呦，我说那到时候要是复发，他到时候复发我再给你想办法，这样我才去做手术的。我一开始我都不想做了，我很纠结，因为那个其他的医生就是给我2个选择，他说要不你就剔瘤，要不就切子宫。我说还没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了。哎呀，后来我纠结很长时间，然后那个他那个主任过来了，他就跟我讲，然后我才决定说把这个肌瘤剔掉。然后我就问他会不会复发，他就不会复发了，他这么跟我讲。
就医学上没有说完全没有可能的事情，但是毕竟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快到更年期的话那就不怕了，但是谁也说不准到底是多少年，
可以说不准。然后我现在就是在饮食方面，我现在这个我孩子吃的时候还是不想吃那些对肌瘤有刺激的东西嘛，所以我现在吃的方面我还是比较注意。
对你之前有没有吃那些什么补品啊？那些
没有，我都没吃。我之前当我发现这个肌瘤的时候，我一直在吃中药，但是中药没有让它停止生长，所以我才决定要
寻求。对对
对，
可以。对，我记得。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 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所以我现在就是头有点晕，现在就总是头有点晕，是不是跟这个手术有关？
您说头晕，当然有两个原因了。第一，你有点贫血，贫血的意思就是你就血里面你的血红素不够，就是你的血带氧气带的不够，那当然会头晕了。还有就是做手术，虽然是微创，但是呢，肯定会上气的，就是人的气不够。所以简单来讲，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气血两虚的，这是很正常，就是做完手术以后一般都会见到的情况。这个呢，你才做了两个星期，也不可能马上就能补起来的，肯定就是要慢慢的调养。你可以就也吃点我刚才说补血的就是什么猪肝啊，红枣啊，
你那个
这一类，
那个红枣和桂圆我不敢吃，怕刺激它。那我的那个网上搜的说红枣和桂圆会增加了个激素嘛，会刺激它。
哦，一般来讲，这个红枣啊，桂圆呢，这一些都没有什么刺激素的。意思是怕那些刺激素嘛？这个一般都不会。或者你除了这些以外，我也建议吃点黄芪，就是补气的。这个手术以后吃一点就黄芪补气也是很好的。我们中药有一个很出名的方叫当归补血汤，它虽然它的名字叫当归，但是它最主要的药还是黄芪，它是通过补气来补血。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想，哎呀，我血不够，我要补血，但是其实我们很重要的补血的方法就是补气。我们气够了，我们人体生血的功能就会好，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所以你说话会有点头晕，这个我想就是跟气血不足比较有关系，跟手术，就是手术以后这个气血会比较虚弱，所以要慢慢补，也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恢复。这样
叫当归补血汤是吧？补气汤。
对，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中药有一个方叫当归补血汤，它的名字是这么叫，但是它最重要的药是黄芪，就是说，
好的，
就是用黄芪补气来补血，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单纯的补血，也是因为一般血不够的病人都不够气嘛。
好的，那
所以
我先买一点。
对，我意思就是不要忽略补气，就加点黄芪，你可以煲水啊，煲汤啊，都可以。就或者泡水，要薄薄的，小小的两片放在开水里面煮一下或者泡一下，然后喝那个黄芪水也是挺好的，对于就是手术以后的恢复会有帮助的。
我现在是每天早上喝点那个稠燕麦，然后加个鸡蛋，可不可以啊？
是什么？燕麦？
对，纯燕麦加鸡蛋，因为我血糖好像也有点高。
纯燕麦就是那种纤维比较多的那种，是那个意思吗？燕
子的燕，不加任何添加剂的那种燕麦。
这个应该也可以，我觉得这个鸡蛋也是挺好的。这一类可以，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蛋白质，但是你也有一个鸡蛋，我觉得也可以了，这个还是挺好的，有纤维，有就碳水，还有就有蛋白质，那是挺好的。
还有那个我上次做了那个肺部的片子，他现在这样，他说跟2018年做的那个造出来是没什么变化的，但是有一个4毫米的唇膜结节，还有一个实性结节，
就是2018年已经有了那两个结节是吗？
对，2018年的话也有。
那就好了，那就是说这6、7年这个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结节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之前听你说肺有结节嘛，但是你没有说原来是以前就6、7年前已经发现了。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用担心，因为如果是什么不好的什么癌症啊那些，那六七年了，他肯定已经发出来并发，肯定不会不知道的。如果六七年他都没有什么变化，就说明他不是什么癌症啊，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你就可能过几年，再做个就。可能五年你就再做个复查，就看他有没有变化，但是我估计就不用很担心了。
哦，好的好的好的，那现在就是这个肌瘤我还在注意。
嗯，对对，
嗯
对，你还有你说就是说在外边吃的就会拉肚子嘛，这个也是我
就是
中医所讲的脾虚，很典型脾虚的表现。
哦，
这个也我觉得也是挺常见的，在外面吃东西肯定油比较多，不好消化。如果遇上脾虚的人，就会很容易拉肚子。那特别你做完手术以后，肯定气血伤了，就是脾气也会比较虚弱了。那所以，那些症状就会发出来，就在外面吃油一点呢，就会拉肚子。所以我想你可能你说你早餐会吃点燕麦啊、鸡蛋啊，我觉得也可以放一些山药，就淮山，这些也是对健脾，对健脾比较好的，你就当食疗，就是你吃，可能你吃早餐或者你吃米饭呢，你都可以加点进去。做一个健脾
的
一个食疗，帮助一下也挺好吃的。
嗯，好的。
那文慧都没有插嘴，因为呢，文慧就听曹姊妹跟李医师在讲，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在上课一样。好，那曹姊妹，对你就听李医师说的吧，吃淮山，还有那个红枣，还有黄芪，我真的听李医师吩咐的，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前年吧。李医师也是建议我，就是可以泡黄芪水喝，我一直泡到现在呢，现在的气比以前好很多了，充足了很多，所以试试看。
对，
嗯，
哦，我还有点腰酸，
腰酸，
腰酸，
腰酸，这个你是做手，就是以前都有吧？这个跟手术
以前也有，
就对，做手术以前都有了，这个
不影响，
那多做的点锻炼吧。这个腰酸呢，一般年纪开始大了，中医讲的就肾虚了，开始就会有这个腰酸。它一般就是可能劳动一下就会加重，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哎呀，我腰酸就不劳动，这个也不行的，还是要锻炼，就做一些就伸拉的运动，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黄芪啊、淮山这一类。你把身体补好了，补气好了，这个腰酸就会减轻。我觉得就不要当成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就是你想啊，我想好一些，你就多锻炼。那个锻炼也不是说要很严格的，就是做一些伸拉的运动，弯腰啊、拉展啊，就不要怕。哎，我腰酸我就不动了，我怕我就不拿。东西了，我怕腰酸了，我腰痛，这个越不动就会越差，所以还是要伸展一下，做点锻炼，快步走啊，这样都可以。
那行，
好
的，
有问题你继续跟李医师说啊，我们会一直跟进的。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烦恼都把它全部忘掉，当音乐响起，发挥出你的想象力，让热情洋溢，动我的心机，当朝日慢慢的升起，摆脱了冷气，奋力前行，意气风发的那个少年，将能量唤醒。 You should know, no more hesitate, no more keep away. You should know, 红色 DNA,Baby, don't cheat it, baby, baby.
生机，当朝日慢慢的升起，摆脱了冷气，奋力清晰，意气风发的那个少年，将能量唤醒。You should know, no more hesitate, no more keep away. You should know, 活在 DNA.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
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四一天。
来听音乐，再动一动身体，改变世界先改变你自己，身体披星戴月，灵魂变化型，鼓起勇气遇见更好的自己。
跟我一起来，哦，改变成现在，耶耶，大家动起来，哦，没有借口阻碍，耶耶。
中医讲的就是肾就会有这个腰酸，它一般就是劳动一下就会加重，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哎呀我腰酸就不劳动，这个也不行的，还是要锻炼。还有黄芪啊淮山这一类，把身体补气好了，这个腰酸就会减轻。
我改变成现在
哦，我想好一些你就多锻炼，那个做一些伸拉的运动，弯腰啊、拉展啊，就不要怕哎呀我腰酸我就不动了，我怕腰酸了，这个越不动就会越差，所以还是要伸展一下，做点锻炼，快步走啊，这样都可以。
哦，越动越精彩，耶耶。
今天三八妇女节，再一次祝福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姊妹们，什么快乐呢？妇女节快乐哈！那希望每一位听众家人，特别是今天我们的姊妹们呢，身体真的健康啊，心灵也健康。那希望
容光焕发。
希望现在困扰着你的健康问题呢，马上要很快的离你而去啊，好不好？
阿门，
阿门。那新田老师给了我一个任务呢，就是呢，他想今天呢就
要躺平吗？
要躺平呢，不怎么出声了，就让秦贤来发言。
让秦贤老师呢带着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无限飞行号了，慢慢来走。
好，
那走到现在呢
走到一半 了，
对，
已经上了啊，
对对对，已经走了一大半了。也谢谢呢黎师为我们呢问诊。那么在这个三月份呢，今天3月8号其实也算是三月的开端啦，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哎，三月的问诊呢已经过去了，
你说刚开端然后就过去了，
对对对，
很快哦，
因为在三月好像3月5号吧，
对，没错，
就过去了我们三月的问诊。其实李医师也是很辛苦的，也体谅李医师呢他有自己本身的工作，
对，
然后呢也因为在外地他有一点的时差的问题，所以呢他每一次跟我们的连线呢也是好不容易的，
对，
也纪念黎医师这样愿意服侍听众家人的心，愿意摆上的心吧。
对，
所以呢一个月一次的问诊呢，我想听众家人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了。好，那三月份已经结束了，刚刚说到了
三月份的问诊已经结束了，
对哈，三月还没有结束
啊，对，所以呢接下来当然呢我们就请大家记住了，下个月的热线问诊呢就在4月2号，也是礼拜四哈。那反正就是月头了，大家呢到了月头的时候就注意了。这个四月份呢比较早啊，在第二天就是我们的四月份的问诊的时候了哈。那大家记住了，4月2号礼拜四早上的9点半到11点，我们亲爱的李医师呢会继续留守在我们良友电台无限飞行号的热线时间里面呢，就为你解答这个健康疑难。 囊呢，给你一些调理的方案等等了啊。
嗯，所以呢，听了我们的呼吁以后呢，您现在就可以透过短信电邮呢挂一个号。
对，
像在外面诊所呢，您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也要挂号一样。
嗯，
那告诉我们呢，您的称呼是什么？当然，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些新朋友啊，您发短信来一定要告诉我们您的称呼是什么，性别是什么，然后呢，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的，
有没有呢？曾经看过医生，然后呢，当地的医生给您怎么样的诊断呢？
嗯，
有没有吃什么药呢？越详细呢是越好的，让我们李医师呢有一点提前的预备，方便呢，到时候一进线呢，哎，马上就掌握到您的情况了，而且呢，掌握了您的情况，然后呢，面对面再谈的时候呢，可能会聊得再深入一点点。很多时候看医生都是这样嘛，你如果讲得越详细呢，医师就越能够掌握到您的情况。特别呢，我们看中医呢，讲求的是什么？望闻问切嘛。
对。
那但是因为呢，碍于我们是连线的这个情况，
不能闻。
对。然后呢，还有
啊，不能能诊能问吗？
望闻问。
啊，
切
切不能切啊！
对呀、啊，不能够把脉嘛、
啊。那四个里面只有一个了，我们只剩下问，
是
跟你的回答
是
啊，李医师问
是，
我们回答，
对对
你们回答啊。
对，所以这个你说电话连线确实有它的限制在，那么也邀请您呢，可以多走一步，
对，
就多多分享您自己的情况，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详细的告诉我们。
那另外有一个小小的呼吁是秦先生。我个人觉得要呼吁一下的、
啊、
就是呢，当然李医师很好、
嗯、
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方案，不同的疑难，但好像刚才我们所说了、
嗯、
其实的确啊有一些限制，因为呢只能够问答问答这样子的，
对、嗯、
可能就是不一定就是把你真正的问题，你现在的状况啊，因为李医师看不到你嘛，
嗯，
所以呢，如果啊跟李医师当然讨论过后，其实你可以把李医师的这个方案作为重要的参考，
嗯，
但是最重要，如果你突发身体有什么状况，有什么紧急的状况的话呢，请大家呢马上第一时间呢找到你附近的诊所或者医院去就医。
嗯，是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希望大家不要就留在家中，然后就等着每一个月李医师帮助你，可能呢有机会耽误你诊治的时间的。所以呢，希望大家真的如果有突发性啊、紧急的，真的很不舒服了，不要忍了。就马上去就医就最好了啊、
嗯、是秦贤老师提醒的是确实有些的疾病呢是有它的关键的治疗点的、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也需要去了解，
对，
好，秦贤老师
好了，接下来了、嗯、又是我继续了哈，
太好了、
其实
果然今天您今天就是担任一日的服务长、
啊、好，服务长好限定啊，期间限定啊，好，
不过以下的这个栏目呢，无论秦贤老师是不是服务长呢，他都会来跟我们分享的。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奔跑吧秦贤，而且今天要介绍的
真的跑起来，
真的跑起来，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听众家人比我更熟悉这位跑者，
这位弟兄，
嗯，好，一起听听、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秦贤。
不平凡的奥运奇迹，李艾瑞的故事。今天我跟你分享一位在当代运动界与基督教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英文名字叫 Eric Liddle， 中文的名字叫李艾瑞。李艾瑞于1902年出生在天津，六岁的时候跟着哥哥离开中国回英国读书，18岁的时候呢，他在爱丁堡大学的田径比赛中一鸣惊人，被当时的人称为一颗闪耀的星星。23岁的他参与巴黎奥运会，成为了金牌得主，备受推崇。
26岁的他在运动生涯最光辉的时刻，毅然决定在人生的路程里来一个大转向，从职业运动员改当老师，地点由英国回到中国，一直到他离世的1945年，李艾瑞一直留在中国教授科学与体育课，跟学生查考圣经，也曾经担任主日学的校长。在日本侵华的时期呢，他在山东的集中营里服侍他人，更为日本人祷告。他最终因老瘤病逝，那年他45岁。回顾李艾瑞的一生，我会用跑步、中国心、敬重的信徒与爱人如己的弟兄来形容。跑步呢，绝对是李艾瑞前半生的写照。原来他5岁的时候曾经患上严重的痢疾，导致他双腿瘦弱，甚至提起腿来也比较困难了，更何况是跑步呢？但上帝就是那位施行奇事的神，让他从一个瘦弱的小子变成快跑的高手，成为了全国的冠军，更在奥运赛中以47.6秒的成绩破纪录的拿到400米的金牌。那么中国心呢，就是他把如日放中的跑步事业放下，前往天津一所知名的基督教学府新学书院教授课程，更把耶稣介绍给学生，一起研读圣经。面对世界大战的动荡，其实啊，他可以选择回去英国，但是最后回城的是他的妻子跟儿女，他就继续的留守神州大地，最后被关在山东的集中营，死在营里。李艾瑞这颗爱中国的心是来自他的家庭背景，因为他父母是英国伦敦会的宣教士。伦敦会是一个很热心于中国传教的教会，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并出版的宣教士马里逊就是来自这个会了，故此李艾瑞就是从这个很爱中国人的气氛下长大的。敬重的信徒又怎么说呢？原来在当年1924年的奥运会，李艾瑞最擅长的100米决赛被安排在星期天举行，但忠诚为主的他因为星期天是主日崇拜的缘故，宣布退出比赛，改为参与他不擅长的400米，结果同样的拿到冠军。他坚守主日是要用来崇拜主的原则，连世界上最大型的运动会都可以放弃，值得尊敬。最终上帝也赐给他美好的结果。最后，爱人如己的弟兄是指李艾瑞那颗怜悯的心肠，就算被囚禁在集中营，他仍然努力与日本人交流，关心跟父母分离的儿童，并提醒在营内的其他基督徒要以爱仇敌的心为日本人祷告。一直到他病死之前，李艾瑞仍然对人说，如果你们日后提到我的时候，只需要把荣耀归于我的主耶稣基督。为了上帝，李艾瑞放下金牌运动员的身份，为了中国，这个苏格兰人放弃在条件优厚的英国生活，为了耶稣，这名体育老师甘愿在当时最危险的战乱地区服侍老百姓，在中国跑完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听众朋友，耶稣就是那位能令人生命得着改变的主，就算生活条件不好，即便生老病死不会改变，但是被爱所影响的生命必定蒙受最大的祝福。
你愿意得到这份比金牌更重要的喜乐跟平安吗？跟我分享一下你对今天故事的看法吧。我是你的朋友秦贤。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
好了，大家听过李艾瑞的故事了，可能呢对一些听众家人来讲呢，这位宣教士的故事，他的生平呢其实也可能略知一二，甚至是呢可能比秦贤了解更多。但是对秦贤来讲呢，其实其中一个最深的印象关于他的故事呢，当然就是他当年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呢，因为他最擅长的那个项目呢在礼拜天举行，礼拜主日举行，
100米的短跑。
对，因为他不想影响主日的时候他要敬拜神，他要崇拜啊，他不想在这一天安排其他的事情，然后呢就把这个项目呢改为他不怎么擅长的400米的项目。
对，
然后这样的他的这个尾声呢，他这个敬虔的心呢，也让他可以继续在他不擅长的项目呢继续发挥成功，而且拿到金牌哦。
所以而且还是破纪录了。
破纪录了，所以大家呢就以为不要按照自己什么都按照自己的形式，有时候你真的要放下一些事情来让你跟神亲近啊，例如他就很守十诫里面要当守这个主日啊，所以就把一些他认为最重要的、最有机会拿金牌的事情都可以放下，然后就转为其他，然后神也看顾他，所以大家呢就真的，我觉得对于跑步来讲，我觉得很感动啊，这真的不是人所能够成就的，真的是。信靠神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啊。
而且
你说
听秦贤老师这么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句圣经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啊。对对，谢谢新田老师这个补充，很重要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李艾瑞呢，他的一生呢都在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都在为着神国呢来付出。
对，
就说呢，他本来他不是一个跑者嘛，他是一个运动员呐，因为他有这一方面的恩赐嘛。
是的。
但是呢，他却在他最高峰的一个运动的生涯的当中呢，他却毅然决然的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啊，就是中国嘛，来任教，来教书。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不容易，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放下自己那些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你知道运动员的生涯黄金的时期呢就那么一些的时间了，如果错过了，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段时间来继续的在这里可能追求更好的成绩啊，可能追求更多的目标啊，如果你放下的话呢，就真的是放下了。
对，
但是他却这样愿意为了神国这样投入自己真的是黄金时间呐、自己最青春的年华呢都奉献给了神。
可能我们见到很多人都在他最黄金的时间啊奋斗啊努力啊争金牌啊要走到高位啊要达到什么奖啊什么什么的。但是过后呢的确不容易，但是其实在黄金的时期投身于神的国度里呢，其实往后呢我觉得必定会蒙受神的祝福的，赐福给你的。那当然呢，对于李艾瑞来讲呢，我们看到他之后的故事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他在这个其实是一个被囚的生活当中呢，但是他在这个营地里面继续
去帮助他有需要的其他的同胞啊，其他人呢、啊，啊，让他们都可以过得好好的啊，自己也付出很多。这个精神呢，其实也不容易的。身处这个困难环境当中，我们还能不能够真的关心别人呢？啊，这位宣教师呢，就以他的榜样做给我们看了啊。
是，而且呢，他也说啊，若提起我，把一切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就说他做的这一切呢，他所付出的并不是自己的名。不是高举自己的名，而是呢他一生都在高举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是最感动的。虽然他这个活在世上不是很长的时间，45岁的时候呢就回天家了。但是呢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都一直想起这位的历史的人物，这位呢神所爱的儿子呢，我们依然为着他的故事呢而受到激励。
所以呢借着这个故事，我们不如呢也让听众家人呢有些反思吧哈。在李艾瑞的故事当中呢，你最受哪一句话或者是哪个行动感动到你呢？如果你身处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你还能够关心别人吗？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之下最难做到呢？
谁都无法取代最特别的存在。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一起飞飞飞飞飞飞飞
飞飞。
踏入这个35岁呢，我希望继续的来进步啊，在这心境的方面有三平：
平什么？
安，
平安，
平淡，平静。
哇，的确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已经面对很多不同程度上的压力啊，
挑战
啊，限制啊，困难等等。啊，如果能够平淡平静一些，能够让自己有多一点空间的话呢，也对自己是好事。
简简单单，
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呢让自己的身体也轻松一下哈，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啊。如果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呢，其实对自己的身体呢会带来正面的影响的。
因为你运动的时候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迸发出脑内啡啊，还有多巴胺
安多酚什么的，
是让我们的心情能够轻松愉快的。
对对对，可能呢事情不能够马上解决掉的，但是呢如果要处理好事情呢，先处理好自己的心情吧。
平平淡淡简单的幸福。
那如果您有时候真的想要抒发一下自己情绪的，想要倾诉的话呢，
对，
我强烈建议就是呢可以每周五打电话来，
早上10点到11点。
没错，
放下包袱，让最简单的幸福留住。
处理好事情呢，先处理好自己的心情吧。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一起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好了，关于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如果你有想说的话呢，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的留言板，又或者电邮短信给我们知道了啊。祝福你呢有一个美好的三八妇女节，不论是弟兄还是姊妹，都请你享受这个节日吧。
哇，好好哦，秦先老师，所以你也要享受三八妇女节。
我享受啊。对，
好了，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秦贤，
拜拜。
上帝